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见到大家来聚会，主日崇拜是一个必须你聚会的地方，聚集的时间啊，你要排除万难啊。我会不厌其烦的，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鼓励弟兄姐妹，这个事情你一定要来聚会，排除万难啊，烤肉。朋友、亲戚、飞机场接机，能不去就不去，欧骂生日、欧怕干嘛都不去啊！你一定要来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来所以你才来，这个因为是你为什么来这个地方，是因为神在这里要聚会，这是圣经的规定啊！你持续的聚会，经年累月的聚会，在这里聚会，你看见弟兄姐妹，听神的道，赞美敬拜。看见每一个人，你一定会进步，而且你在这个地方，你领受神的道，你生命有力量。不要小看这个聚会，这个聚会有神道的这个临在我们中间啊，那你就在这一个聚会中间领受一种信息真理的力量，就帮助你啊。所有离开教会或者是偶尔来或者是怎么样就不来的人，那个人一定会有软弱啊，再厉害的人都软弱啊，你再软弱，但你持续的聚会，你再差都不会差到哪里啊，因为这里有一群人在那里帮助你扶持你，这是教会啊。好，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那一段记录，在克西马尼园，大家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基督单独的在克西马尼园，虽然他旁边有门徒帮助他陪伴他，可是当那一个艰难的时刻，门徒睡着了啊，在之前的一个时候是他们在一起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也解释过这一段经文啊。因此我想今天我们场景要到另外下面一个场景，就是耶稣服侍完门徒，带着门徒到一个园子叫克西马尼园，向神祷告，他求神帮助他，给他力量，能不能不要领受这个痛苦的这个悲啊，用悲来形容，但是上帝要他的儿子为我们舍身，为我们流血，给我们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福音。因此当克西马尼园结束的时候，就是耶稣站起来面对十字架真实挑战的第一站，那一站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段经文。耶稣被罗马的兵丁跟当时的犹太人夜间还混杂了一个他的门徒叫做犹大，大家还记得吗？犹大亲吻耶稣卖他的老师，被捆锁到一个地方去。那个时候他十一个门徒都散开，有一个彼得远远地跟着他的老师。到了什么地方？刚才我们读经读到了，竟然到了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个大祭司叫做什么名字？叫做该亚法啊，该亚法。你们今天读的圣经的这个翻译是一个新的翻译啊，还蛮不错的哈、啊。经文，这个经学师、文学师啊，带到这个该亚法的大祭司那里去。所以今天这一段经文，我把它取了一个标题，叫做“属灵表演家”，表演属灵的人，但是是表演出来的。我们要今天来看看这个该亚法跟当时的这一群人，这一群人里面有什么样的人，有祭司，有文士，圣经叫文士或者长老，你们的翻译叫做经学师，就是懂圣经的人，有神学家，有神学生，有传道人，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同工，有这一群人在哪里？在那个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啊，有一个老的翻译叫做大祭司的衙门里面，衙门、派出所、警察局、公安部里面，把谁解到这个里面去呢？把耶稣解到这个公安部里面、警察局里面，谁把他解去？ 牧师、长老、神学生、教会的同工、执事会主席把耶稣捆绑在里面，还有谁参与？还有众弟兄姐妹的参与，因为他说他的门徒把他卖到这个警察局里面去。所以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分三个角度来思想耶稣所面对的属灵表演是一个什么样恶心的场景。第一个叫做宗教祭司的堕落，第二个部分叫做世界人的控告，第三个是这两群人在一起表演了一出属灵的闹剧。这就是我们教会生活的现况，中间站着孤零零的主耶稣面对我们这一群人。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刚才我们读经读到耶稣被押解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那个人叫做该亚法。各位，你认识这个人是谁吗？该亚法。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圣经里面的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功能跟重要的任务，他在谁跟谁之间？在神、上帝跟人之间做什么？他要把人带到谁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旧约告诉我们他要献祭啊，这一群祭司的家族叫做利未家族，这一群家族的人是很厉害的哈，他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这种人多么的重要。圣经还告诉我们，除了有祭司之外，还有经学士，圣经的教师，有文士啊，老的翻译叫文士，跟长老。在那个年代有70位这样重要的领袖在教会啊，那时候不是在教会，叫做圣殿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型的70个人的长老，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做尼哥底母，大家还知道吗？尼哥底母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人，长老啊，祭司。这一群熟读圣经，这一群要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这一群人要教导别人圣经，就像岳弟兄这样，我这里跟你讲到，我就是这其中的某一个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耶稣被他们解到那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白天解过去还是晚上押过去的？晚上偷偷的非法的把一个还没有定罪的人，他心里说我一定要处死你的，这样的一群人把他解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因为当时犹太人是在一个亡国的状况，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就先把耶稣解到那个院子里面，想要审问他，要先把他定罪。定什么罪？定死罪。那么犹太人有没有资格定他自己的人，定一个人死罪呢？没有资格，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只有罗马人有资格。所以这一群人就趁着不是白天的时候，就商议起来，先找一个名目，要先定这个人死罪，然后再把他解到谁的面前去。后来圣经告诉我们，那个人叫做比拉多。就是这样一连串的阴谋，这些阴谋是谁开始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祭司、文士跟长老。耶稣就面对这一群人的第一个指控，我们看见祭司阶层的堕落是教会堕落的第一个开始。我们来看你手上的圣经好吗？马拉基书，你有没有圣经？圣经的最后，旧约的最后一卷书，我们来看看上帝对祭司的要求是什么。你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身份都有要求是吗？如果你是一个电脑的计算机的工程师，你要了解这个编程的方法。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哈，我们宗颖哈，我们的新娘哈，五月新娘哈，他是一个神经内科的大夫，他有神经内科大夫的要求，他不能随便去给我开痔疮是吧？他有他特别的要求。你做母亲的有一个母亲的要求，我们做音乐家的有一个音乐家的要求，这个音阶怎么弹有一个特定的方法，你不可以乱搞。 上帝对祭司有什么要求？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好，我来念，大家来听。第五节，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这个他就是祭司们，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他要在神的面前怀着恭敬的心，因为有一位真神，真实的训诲在他的口中，他要讲出真理的话，他的嘴唇中没有不义，不能诡诈，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他的行为，他的生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而且要什么？使许多的人离开罪孽。祭司的嘴唇当守护之事，人也当从他口中寻求训诲，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这训诲上绊跌，就是跌倒。他们破坏了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当代的祭司堕落到什么地步，他的嘴，他的生活，他的所有的事情都跟这一个人所对他这个圣公圣职业的要求完全相反。这样的一个祭司的阶层，长老甚至是文士的阶层，在当时的犹太教里面充满了我们说圣殿崇拜祭司这样的一个阶层里面，整个罪恶临到，你可以用一个教会的一个眼光去看，教会就充满了这样的人，而耶稣今天被立在这个中间接受审判，该亚法要杀掉耶稣。我们知道耶稣在当时传福音行神迹，该亚法跟这一群文士跟法利赛人看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心里非常的焦急，这一个人如果继续的行神迹，人都要相信他了，那我们这一群人还混什么？他继续行神迹，人都要去信他了，我们还混什么呢？所以该亚法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到第五十三节那里，他就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他告诉他的同事，告诉了他这个祭司阶层这一群，你可以说恶的集团，罪恶的集团，这个权力的中心的这个罪恶集团呢，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听我讲，若一个人能够替这一些人死，就是我们的益处了。圣经说得很文言，他说，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这就是你的益处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人除掉，那么以后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把这个人除掉，把这个人杀掉，那我们通国全国就还是归我们管，这个耶稣一定要除掉。圣经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三节那里说，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不仅仅这个该亚法，他们该亚法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一个想法的时候，他们这一个罪恶的集团，我们说诈骗的集团，这一群杀人的集团，在教会最高的这一条这个集团圣殿，当时的立位祭司的这一个集团的人想要杀耶稣。所以基督遇到的第一个要杀他的集团不是一般人，是圣殿的祭司。请你记得第一个要杀他的集团，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叫做宗教集团。弟兄姐妹，海德堡华人教会是一个宗教团体吗？是一个宗教团体。我们要更仔细的来定义什么是宗教。宗教是什么意思？ 宗教跟社团有什么不一样？跟德国的 Verein 这些法人有什么不一样？弟兄姐妹，在很多事情上面是一样的，但有什么地方是决然不一样的？决然不一样，就是这一个团体，它不仅仅是一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组合，这一群人在一起，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群人在一起，他要领受福音。这一群人在一起，他有一个信仰的真实的对象，那个对象叫做上帝。所以我们这一群人是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是有基督信仰的一群人，他不是一群宗教徒。所以我不是说你是一个宗教徒，我说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你是一个有基督信仰的人，你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你如果是一个基督教徒的话，你有一些危机，这个词汇不非常的准确。你是一个教徒，你是一个回教徒，你是一个佛教徒，你是一个儒教徒，你是一个道教徒，你是一个哲学教徒，你是一个爱读书的书教徒，你是一个爱美爱音乐爱艺术爱文学爱旅游爱吃的一个教徒。那个教的意思就是这个东西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教什么什么教的教徒了。这个教的含义就是那一个东西成为你的偶像，而且这个偶像占据了你所有的心灵。因此当一个宗教徒一个教徒一群教徒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做出非常非常多罪恶的事情。今天这一段经文的前面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宗教徒是不认识上帝的，基督教徒不一定认识上帝。你要成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基督信仰成为你这一个人的中心，不是基督教成为你的中心。我不否定教会有很多这个仪式，有很多这个典礼，有很多的节期，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千万不要否认。像我们要举行圣礼，有圣餐礼，有洗礼。但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经文我们看见，这一群熟读旧约、熟读认识上帝律法的这一群祭司长、解经家、文士、长老、法利赛人，正正是杀耶稣的那个最凶狠的一群人。如果我们这个教会都是这样的教徒在这里聚会，那是非常恐怖的，比一群杀人犯在这里聚会还要吓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戴着一个面具，那个面具是什么？我是祭司，是长老，我是神学家，我是解经的权威。可是上帝在我们中间，我们认识他吗？我们不认识他，而我们却要把他杀掉。当时祭司就是这样，所以祭司阶层堕落，圣经教会神学的堕落所带来的一定是否认耶稣，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条路。我们来看第二群人。第二群人，圣经告诉我们，这群人被买通，就是世上的那一群人，跟着这一群上品高级的这一群教会的圣殿的这一群祭司阶级的人做什么呢？从六十节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些人来做假的见证，我把它称为这是一个世界对基督的控告，就是世界上的人也来了。当时的犹太人看见耶稣行神迹，做很多的事情，控告他什么呢？他说这一个人，这个耶稣，他曾经说过，我要把上帝的殿拆掉，三日内又建起来。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吗？耶稣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要使这个殿，这个殿会毁掉，而且这三日要把它建起来。当时很多人说，这个人说这个圣殿，他竟然说他要把它拆掉，而且三天要把它盖起来。好，我们来看一看实际上耶稣是怎么讲的好吗？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到十九节， 我们来看看耶稣跟这些人所说的一不一样，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好吗？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十三节，大家看到了哈。好，这一段经文很值得我们来念一下，从十三到十九节，好不好？请。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去，倒出兑换银钱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出去，不要将我的父的店做买卖的地方。他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好，耶稣告诉我们，这个殿不是一个有形的殿，这个殿是我这一个人的身体所代表的神的殿。我将来要为你们死，还要复活。这个死虽然使我的身体受害，我被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身体好像毁坏，好像被伤害，可是我复活起来一个新的一个生命，我带出那个复活的生命，这三天之后，我这一个人要成为你们心灵的圣殿。你再看前面一点，他说你们拆毁这殿，到底是谁拆毁这个殿？你们，不是我。所以这一群控告他的人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耶稣有没有说三天之内又可以建造起来？有的，他三日复活。但是前面那句话对吗？他说我要拆毁神的殿。耶稣有没有拆毁神的殿？弟兄姐妹，没有拆毁神的殿。谁拆毁了上帝的殿？你们拆毁了上帝的殿。弟兄姐妹，刚刚好相反，他确实三日把圣殿要再建立起来，可是这个圣殿的破坏是谁破坏的？不是主耶稣破坏的，是人破坏的，世界对这个圣殿的破坏。刚才那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卖牛的，卖羊的，卖鸽子的，在里面还有兑换银钱的。套用在今天我们教会的处境，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聚会，但是不好好聚会，做什么？哎，杨曼，我们一起做生意吧。什么生意？往中国大陆寄奶粉，大生意，随随便便6000到10000欧元一个月，你干不干？干。从杨曼开始，一个一个老鼠会收进来，几十个人都在做这个事情，往哪里？往中国大陆寄奶粉，因为中国大陆的奶粉孩子不能吃，是吧？我听说，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来教会不是聚会，在什么？哎，你那个多少？哎，2000欧啊！哎，你那个寄了多少？哎，邮局你要付500哈，扣多少税哈？这个回扣多少哈？这到哪里去哈？你跟着这个哪个留学生扛10罐奶粉，一罐给他1欧元的工钱，10罐他可以拿10欧，那他呢给2欧元，你就在家里堆了很多你好妹。所以我们的聚会来不是聚会的，是登录登记哈 ，Excel 哈，登录。这一群当时的犹太人在教会就做这个事情，兑换银钱，卖鸽子，卖油，卖羊。所以耶稣进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没有看到上帝，他看见上帝他在天上的父为这个地上的圣殿在那里焦急，他受不了。圣经告诉我们，他拿起一个鞭子把这些人赶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来教会要做什么？你来教会一定 要认识上帝，你要追寻上帝，你要爱上帝，你有一颗单纯的心，我来这里要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上帝，我们在一起要领受福音。否则你跟当时的这一群犹太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来教会只是彼此做生意，我们来教会只是寻得好处，我们来教会来找房子，我们来教会看那个女孩很漂亮可以做我的老婆，我们来教会那个年轻人很不错可以当我的男朋友当我的丈夫，我来教会这里教会有很多的儿童的这个上课，我的孩子可以学一些圣经西方的这个基督教的东西啊。我来教会可以得到安慰，我来教会可以有这个好处，我来教会可以一起卖奶粉，我们一起赚钱，我赚了钱以后奉献给教会，这个教会可以盖很大的房子，是这样吗？请你小心，我不能说这些事情是错，但是请你小心，你来教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你要来圣殿，在教会里面敬拜上帝，认识上帝，成为神真实的儿女。所以谁破坏的圣殿？人破坏的圣殿。耶稣基督以他的身体剥开，受死，上十字架，流血舍身，把这个圣殿重新的建造起来。这群人控告他说，这一个人要破坏圣殿，还说他三日可以把它造起来。弟兄姐妹，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人会知道这一个人的复活就是圣殿再造的这个事实。所以他们扯谎乱讲乱控告，面对耶稣胡说八道。弟兄姐妹，世界对信仰就是这样，你不要稀奇。你以为这些人对基督教不了解吗？他告诉你，他根本没有兴趣了解。第一，他没有兴趣了解；第二，他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了解的结果就是什么？他嘲讽你，他控告你，他乱讲。你没有做的事情，他说你有做。耶稣就是这样，耶稣说了，这三日要再建起来，他指的是他自己的复活。这一群破坏圣殿的人，这一群糟蹋圣殿的人，在这里攻击基督，这是世界对基督的攻击。前面我们看到宗教教徒，宗教徒对基督的控告，这一群人联合世界已经是污秽不堪的一群人，做假见证控告基督。很有意思的，第六十二节那里说，祭司长说，这些人说你不为这些话做一些辩驳吗？有没有？耶稣站在中间，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要想这个场景，耶稣一个人站在这个中间，有一大群的人在那里控告他，先是祭司长讲完，现在就一群假见证的人来。圣经告诉我们，其他的福音书也记载这一段同样的圣经，圣经说他们讲来讲去呢，他们控告的这个控状的内容呢都不在一起。你看世界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乌合之众之所以喜欢在一起是什么？你讲 A 他讲 B 我讲 C， 可是呢 ABC 可以连在一起成为一大盘拼盘沙拉，让你吃下去让你吐，就是这样。世界恶心就恶心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说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样，把这句合起来呢，叫你吃下去。你没有做的说你有做，乌合之众，众口铄金，莫衷一是。我看到耶稣的反应，实在让我觉得，我能够像他这样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耶稣，这个时候你做什么事？你会不会稍微尝试解释一下，这个身体其实是说的我要复活，三天为你们再剥开，圣殿是这个意思。你说我破坏圣殿，其实我没有说，是你们破坏圣殿，当时是我把这些人赶出去，为了要洁净圣殿。耶稣有没有做这个解释？耶稣完全没有解释， 完全不回答，耶稣不言语。这一段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我们这里有法官哈，我们的弟兄是法官，法官面对罪犯，我不知道他的经验是什么，一定是很多的解释嘛。我没有做，都是谁做？都是阿静做的，我没有。阿静啊，我没有，我无辜啊，都是阿静害我的。那阿静呢？不是，都是那个月哥害我的。吵来吵去，两人打起来了。法官一定在听这个。哎，结果什么？有一个控告，被控告的人站在中间，有人用这些话去指控他，结果他完全不回答。弟兄姐妹，今天我的题目叫做属灵表演家。你面对那个虚假的表演啊，如果你知道他是虚假的表演，在你面前演戏的人，我劝你省了这个力气跟他解释什么。如果有一个人，特别是教会生活，对你这个人的生命有任何的论断，我劝你学习耶稣，安静沉默面对这样的人。这样的论断会很快在你们这个团体中间结束，销声匿迹。你所要承担的就是在这个论断的过程中间，你要学习忍受承担，靠着上帝有力量。耶稣对于这个世界上的人对他的论断批评攻击一点回应的兴趣都没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你对很多事情都没有兴趣，但是你对别人对你冤枉的论断，你有一个从灵魂里面发出来的那个抗议，我是无辜的，我是对的，你不能冤枉我，是吗？我是对的，我是无辜的，我是对的，错是在你。耶稣就是这样子，碰到一个完全是人错的一个处境，可是他对这样一个人对他的指控，他完全没有兴趣回应。我不是说你不能回应，不能为一个事情搞出他的真假对错，但是请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你的信仰生活一定会碰到一个状况，是你没有办法说明那个原因的，你说不出来，没有人知道，每一个人都说你是一个荡妇，每一个人都说你是一个强盗，每一个人说你乱七八糟，说你这个说你那个。这里说你三天以后要复活，造出那个圣殿来，是你破坏圣殿的。耶稣对这个事情一点兴趣回应都没有。所以教会的控告要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间，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得到一点启发。教会的控告很多，教会的控告论断最难以解决的，不是因为有一个事情明显是一个错，而是有一个事情明显的有问题，但是你用一个属灵表演的姿态，成为一个上帝的样子去论断他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在教会里面最难解决。从2014年的年底到2015年，大概这个大概半年的时间，在华人教会北美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的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好，我想我在这里不想公开的来提说这两位的名字，这两位是八九民运的重要的领袖，两位到了美国之后，有一位成为一个著名的牧师，有一位成为他是一个著名的学运的领袖啊，一位姐妹，那么是一位弟兄牧师。这两位20年前曾经大概发生过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后来在20年后的今天爆发出来，这个姐妹控告这个现在已经担任传道人的这个著名的牧师，算是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强暴她，并且没有悔改，就找了 教会的大概有十几位的这个牧师联名的要来向这个被怀疑是有错误的这一位牧师要他来道歉。弟兄姐妹，这个事情超过我跟超过你能够判断的。这个男人有没有强暴这个女人，没有人知道。第一，是吗？谁能告诉我这个男的一定强暴这个女的？没有，没有人知道。只有谁说他是他强暴他，就那个女的。有没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真的。有没有可能是假的？有可能是假的。谁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只有上帝知道。如果你是旁边的人，我们一定不要像那十三位或十八位的牧师。这一群牧师有爱心，想要解决教会的问题，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个指控超过他能够理解。谁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是真是假？我们对一个受害的人感到非常的同情，感到非常伤。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应该同情那个受害者。可是问题是，谁知道对跟错？这一件事情超过所有人，超过法官，超过检察官，超过任何科学仪器能够认定的一个事实，没有办法认定。20年前，这13位甚至18位的这一群爱上帝、有名望、在教会帮助教会的这一群传道人，也超过他们的能力，他们没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这一个事件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们应该靠着神分辨是非，可是有些事情超过我们的能力，超过我们见识的可能性，见识凭借识别的那个可能性。弟兄姐妹，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罗马书的12章19节那里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不是说我们不能同情这个姐妹，可是这个姐妹她需要知道，你这一件事情超过这个世界上所有最精密的仪器、最伟大的辨识的人、最属灵的人可以给你的一个正确的判断跟结果。教会做不到，牧师做不到，法官做不到，机器测谎也做不到。我们不是说你吞了，但是如果你是这一个受害人，而且这个事情是真的，这一句话是你的救赎。但是很可惜，这个事情没有这样的去处理，这个事情告到教会，告到教会以外，告到整个华人世界，整个教会把一个可能还不错的布道家搞垮，把自己也搞垮，把众教会都搞垮，把德国整个宣教的这个事情都搞垮了大概有一半。这个人我听说已经被德国教牧同工化为拒绝往来户。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这个事情直接把一个人打倒。我不说这个人的事情是对的，但是弟兄姐妹，请你一定要注意，众人对一个人的控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好像这个问题是我不会犯的。每一个人都像上帝，每一个人都像那个天使，每一个人都像那个长老、祭司、大牧师，这个属灵的人士在表演一个事情，就是我是上帝，我来判定你对错。弟兄姐妹，这个人可能真的错，这个人可能真的做了这个事情，但这些事情还不由得你来判断。我们不能做这个事情。好，所以世界对基督的控告让我们看见，也就是落得这个下场。基督对这样的论断没有回应。所以我劝你们，在我们教会生活中间 遇到有任何的不当的论断，而且没有根据的事情，我请你一定要止在你这个人里面。第一个，不要再讲下去；第二个，你心里一定不要继续的论断。弟兄姐妹，你如果是一个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你非常的有福气，你这个人不会继续的污秽下去。我们来看看第三种人。圣经告诉我们，大祭司看见这些人斗来斗去，讲来讲去，没有一个讲得拢的，到最后大祭司受不了了。圣经在第63节这里，他自己受不了了，所以罪人怎么样，再一次站起来。他再一次起来，大祭司说什么？大祭司下了绝招了。大祭司对耶稣说，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叫你告诉我们，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果然不是一般人，前面那些乌合之众，给我滚开，没用，我自己来。这一句话太厉害了，这一句话为的是让耶稣进入他生命抉择的两难。耶稣如果说我是怎么办，他一定死。按照犹太的规矩，有一个人妄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一定死。上帝的儿子就是上帝，我是上帝，那马上用石头打死，二话不说。他如果说我不是怎么样，那不就很好了吗？今天就没有这个事了。你以前说是这个，那你自己承认你不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不管耶稣说是或者是耶稣说不是，他都要承担他说是跟不是的结果。这一招太厉害了。我们看到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这一个应该认识上帝的人，这一个在世界上面代表人来到神面前，把人带到神面前，应该认识神，让人认识上帝的人，结果在这个神人中间做了一个最大的拦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不要做这样的人，怀疑上帝。怀疑上帝是一个很大的罪。这里告诉我们，他问耶稣这样的一句话，他从心里就不认为你站在我面前这个33岁的木匠是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我今天非要把你置于死地不可，这一个问题你非死不可。这就是世人，这就是一个认识上帝但是没有真正清楚认识上帝的人面对上帝会表达出来的一个样子。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恩典实在很厚很深，他让我们知道我是谁。前面说耶稣对世界上的人对他的控告一点回答的兴趣都没有，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了吗？这个问题，请你看64节。耶稣对他说，感谢上帝，这句话太重要了，我们要求主，这句话常常的临到我们。主对我说，主对我说，主对我说。耶稣对他说什么？你说的是 Do hast es gesagt， 这是你讲的。哎呀，我觉得这个圣经的记录真是非常有意思。这个问他的人，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吗？基督就是救赎主的意思。耶稣对他说，耶稣说话了，上帝说话了，这是谁讲的？这是你讲的。如果是象棋的话，这叫王见王， 率看到江，中间没有任何的楚河中间已经开了，兵卒全面打开，将军飞到帅的那个地方，直接把那个帅吃了。耶稣就做这个事情。这是谁讲的？这是你讲的。你说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这是你讲的。耶稣把这个话返回去告诉他，这就是你承认你说出来的那句话，我就是谁？我就是上帝的儿子，我是基督。耶稣承认，耶稣主动地接受这个要定他罪的人对他形象对他位分的一个指称。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还要告诉你，我不但是，我还是什么？我将来要从那个天上全能上帝那里，那个右边就是我要从上帝最重要的位置，也就是说我要从上帝的宝座上面从那里下来，降着天上的云再来。我不仅仅是我曾经下来，我还要上去，我还要再来。他一次讲了三回。我今天最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他实在非常的大胆。他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神，但是他没有想到他用什么话。他说我指着永生的上帝起誓。圣经告诉我们，人是不能够发誓的，是就是，不是就什么不是，不能指着天跟地来发誓。这一个大祭司赌上了他生命所有的这个后面的这个，你可以说他的凭借，他赌上了这句话，他料到你一定会说是或不是，我今天我老子我就要了你的命。他说我奉上帝的命命令你说。用姐妹，这个场景再把它拿回来，站在他前面这个人就是上帝，有没有？他面对上帝，然后指着上帝问上帝，你看这个人大胆不大胆？结果这个人，这个真实上帝的人，就把他启示的这个内容一次的告诉他，我就是那个上帝。圣经实在很厉害，这个人竟然没有吓到这个该亚法，这个该亚法突然怎么样，高兴起来。高兴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他的计划达成了，他的目的达到了，结果他做一个什么动作？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表演。表演什么？哎呀，你说你是上帝，当有一个人说他上帝的时候，是一个僭越上帝最恶心最猥亵最不能说出来的话，就是有一个人说他是上帝，他就在这些人面前怎么样，当时还有犹太人这些其他的他的同事这些人，在耶稣的面前撕裂他的衣服。这是这一段经文最恶心的地方，叫做属灵表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呀，不要再演下去了。我请你，教会的生活最恶心的就叫做属灵的表演。属灵人知道你在表演，你千万不要表演一个你是属灵的人。如果你是属灵的人，就好好的继续的相信，在上帝的面前你只是一个罪魁而已。如果没有上帝最大最深的恩典赐给你，你一定就是今天这个该亚法，用最伟大圣经的经文问上帝是谁这样的一个问题去问上帝，结果上帝真是说他是上帝的时候，结果你表演一个属灵的样子，演一出戏给旁边的人看，给世界的人看，给教会看，还给上帝看。 说什么？你不是上帝，谁才是上帝？我才是上帝。该亚法说，我才是上帝，我的表演，我所展现的是真实上帝的本身。这就是这段经文最恶心的地方，表演上帝到一个极致，就是我就是神。那么表达出来就是，你们都要让我来评定是非跟对错。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人是非常头痛的，比一个人有娶十个老婆，比一个人在外面作奸犯科杀人，比一个人做任何坏事还要难处理。如果我们中间有很多这样的盖亚法，那这个教会一定是完蛋的教会。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曾经走过这样的一段黑暗的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他们叫 Heilige， 有没有？圣徒啊，弟兄姐妹，圣徒是真的。可是圣徒的问题在哪里？圣徒的问题，如果说只有我是圣的，而你是罪人，又用我这个圣徒的地位去指控你，去论断你，去判断你，去审断你，就像这个该亚法这样的人的时候，就成了属灵表演家了。自以为神的属灵表演家在教会里面是最大的祸害，最难处理，最难辨识，最难根除。所以基督的榜样给我们在这里很鲜活地表达出来，世界宗教对他的控告他没有兴趣，可是当有一个指称问他，你是上帝的儿子吗？这一个事情跟他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关系到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因为天父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因此这个事情不是关乎到我，是关乎到那个我背后差派我来的那一位上帝，因此我要回答你。他前面有不回答的地方，因为跟他个人我没有兴趣回答你。但是这个事情如果事关真理，事关福音，事关永恒，事关教会，那么我要郑重的真实的回答你，我就是那位上帝的儿子。这两个，一个回答一个不回答，你分开来了没有？所以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有的时候是低调的，有的时候是隐藏的，有的时候是不愿意宣扬，不愿意解释的，有的时候是我们勇敢的把我们的立场，勇敢的把我们真理的认识，把福音讲出来的。因此我们教会的生活，特别基督徒们，我们关心的只有福音跟真理，我们不太关心，甚至是不怎么关心，甚至完全不关心的是我这个人有什么利益。我们关心的是福音，我们不关心政治，我们不关心国家，我们关心福音。因为唯有每一个人认识福音，唯有每一个人知道站在这个面前的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唯有每一个人真实的接受，生命得到改变，国家、政治、文学所有的事情才会因此改变。这是你关怀国家、关怀政治、关怀文化、关怀美、关怀艺术、关怀任何一个东西的一个最正确而且是唯一的进路，就是使人认识福音。所以教会只做福音的事情。海德堡华人教会从来不反对政府，我们会对政府有意见，但是我们的意见绝对是根据福音的。我们不会打倒中国政府，我们也不会打倒马英九政府，我们关心的国叫做上帝国。这就是今天耶稣告诉该亚法，我就是神的那个意思。 所以从今天这三段的解释，我们来看耶稣受难、受控、受论断、受这个属灵表演的迫害的结果，就是他更勇敢的怎么样走向下一步十字架那个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信耶稣的人多多少少都要像耶稣，我们都会分享或者是经历差不多他的经历。你会经历到一个你最亲密的人对你的论断跟控告，你会经历到这个世界对你的围剿攻击，你会经历到一个在你上面或者对你有控制力的，比如说以后我们以教会生活这样的人来，有一群属灵的人，如果这一群人只是属灵表演的人，他会来控告你，他会来论断你。求主帮助我们借由这一段经文学习紧紧的靠着上帝生活，深深的更深的认识上帝的真理。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借由这段经文学习到一个教训，绝对不要做一个属灵的表演家，你不是演员，而且你更不要表演你是属灵的。历史上没有圣人，没有伟人，也没有属灵伟人，有的都是一些罪人，小罪人、大罪人、特大罪人。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他生命年老的时候，他说我是罪人，而且是罪魁中的什么罪魁。这样的人是真正伟大的人，伟大的人认识到他在神的面前就像一块破烂的布一样，若是没有神的怜悯，没有一个人可以让神接纳。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脱离属灵的虚假，不要再表演了。你脱离这个表演以后，这个团体就活泼了，这个团体就真实了，这个团体就自然了，这个团体因为有真理的内住，真实的，没有虚假的，这一群人在这里一定会兴旺主的身体，这个教会一定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归向他。而且你如果常常警戒自己不做表演家，我告诉你，你的日子过得非常的释放。德文用这个 fly 这个字，你是一个 fly mensch， 非常的自由，因为这个自由已经把你这个面具拿掉了，上帝的话来充满你，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借着今天的三段的分享，让我们谨记你在该亚法面前怎么样为你在天上的父做见证，那样的勇敢跟那样谦卑的那个样式，使我们这群人在读的时候能够将自己再一次的投到主你的心里，愿你自己的灵，愿你自己的心怀成为我们灵的渴慕跟心怀的那个目标，帮助众弟兄姐妹在教会生活里面脱离律法主义，脱离属灵表演，脱离论断，脱离背后的这个指控，不要像这个世界，不要像这些虚貌假善的人一样，主，我们要真真实实的、老老实实的在你面前，求你每天光照我们，带领我们，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每一位不仅跟你有一个亲密深刻的关系，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成为教会的时候，也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环境，在海德堡这个地方为你发光， 为你做见证，求你在我们中间，求你的宝血遮盖洗净，求圣灵光照我们，求圣灵开我们的眼，帮助我们在这里的还没有认识的弟兄姐妹，透过今天的经文看见我们也是跟其他的人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的需要你，求你来寻找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爱我们。谢谢你把今天这一段时间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